人近处，靠神再辟道路，神同在，绝处可以逢生。从外邦寡妇到大卫先祖，凭着爱领受神恩典救赎。怒得记研读，
神的怜悯和看顾不会只限于某一个民族，凡是投靠神的，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人，神都一定会赏赐，一定会眷顾的。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这在路德记当中呢，就可以充分的流露出来了。路德记这部作品呢、啊，有希伯来文学当中的珍珠这个美誉的。虽然这卷书只有短短的四章，但是它却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它只记载以色列士师时代当中一个小家庭的事情啊，可是这个小家庭却影响了整段以色列的历史，甚至也影响着全人类的历史。因为后来的大卫王和救主耶稣的降世都跟这个小家庭有密切的关系。路德记当中含有非常重要的救赎真理和属灵生活教训，而这卷书的宗旨啊，是借着路德信心的历程来去表彰神拣选跟救赎的美旨。其中波亚斯预表了基督，而路德呢预表了基督的心腹。在天父的手中，饥荒、贫苦、绝望都能够用来完成神更高的旨意。而人进到神的国度，不是靠着地位，不是靠着名望，也不是靠着血统，而是靠着神对人无私的爱心，还有人的信心啊。路德对于一个家至死不渝的爱，还有他对天父坚强的信心，成了他蒙福的泉源。路德记呢，是介乎士师记跟撒母耳记之间，也就是在以色列的士师和君王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中间。这一卷书啊，结束了荒凉的士师时代，引进了大卫王权的荣耀。圣灵记载路德记一直到最后大卫降生为止。如果没有路德记的复兴，也就没有大卫王的出现。路德记介绍了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也说出了一个承先启后的经历了。那关于路德记的作者呢，犹太人的传统都认为是撒母耳写的。不过呢，我们从这卷书当中四章七节里边的内容呢，就发现了其实这卷书写好的时候呢，士师时代的一些风俗啊，比方说脱鞋为证啊，已经成为历史沉寂，不再为当时的人所了解了，就似乎呢就不是撒母耳他作品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可以从路德记当中的四章二十二节知道啊，当时大卫呢似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了，又由于撒母耳在扫罗作王的时候已经去世了，所以撒母耳呢是不能够看见大卫作王当权，所以作者路德记的作者呢不可能是撒母耳的。但无论如何吧，虽然路德记的作者是不详，我们不知道是谁写了这卷书，但是路德记当中的家谱呢啊也没有提到所罗门，所以我们估计啊，这卷书的成书日期大概是在所罗门登基之前。也许路德的故事呢是在伯利恒城口舌相传已经很久， 后来才有一位才华出众的人写成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好，我们看完了路德记的作者和这个他的一些情况啊，成书的日期以后呢，我们再来讲讲路德记的时代背景。路德记呢，一开始就明白地指出来，故事是发生在士师的时代，而士师时代呢，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跟着而来的一个时代，时间是从约书亚直到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为止，前后总共呢有450年啊，大约450年这么久。又根据士师记的记载，我们知道这450年当中呢，以色列人曾经有9次在信仰上堕落，有7次呢被邻邦异族奴役啊，又经历了5次的内战，一共呢有14位士师兴起来去治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说呀，这一段的历史是败坏的，是混乱的。圣经呢也很明确地指出，那个士师的时代呀，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路德记所记载的事呢，很可能就是发生在士师时代的早期。我们虽然在圣经其他的经卷当中呢找不到任何的参考资料，但是在路德记的第4章21节到22节那里呢，却这么记载：撒门生波亚斯。而从马太福音第1章第5节那里说，撒门从拉合氏生波亚斯。这个资料呢，我们就可以相信呢，撒门就是约书亚派去耶利哥城的2个探子之一了。这2个探子呢，曾经住在拉合的家中，而且呢，蒙受过拉合的保护，脱离了耶利哥王的搜捕啊。如果撒门在以色列人一攻下耶利哥城以后，就跟拉合结婚，那么波亚斯就和路德呢，一定是活在士师时代的早期了。根据士师记呢，我们呢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士师是俄陀涅，或是稍后一点的以户，而当时呢逼压以色列的邻邦啊，正是摩押人。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路德记第4章21节到22节所记载的家谱呢，就很可能漏记了一些人名。因为整个士师的时代呢，一共长达450年这么久啊，可是这个家谱的记载呢，只是从撒门到大卫王呢，才一共有4代。不过我们也知道，圣经当中不少的家谱啊，也包括了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到17节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呢，也没有将所有有关系的人名给记下来的。因为圣经的目的呢，不是在人物的考据上。那我们现在研读的这个路德记呢，是有不少的特色的。有什么特色呢？那第一，这一卷的书啊，路德记啊，是将士师时代沙漠当中的绿洲啊呈现在我们眼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路德记当中呢找到一丝的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士师的时代呢，以色列人到处都是充满了败坏、混乱和痛苦的。但是路德记啊却指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呢，仍然有一块宁静的地图，在这块地图上住着一群圣洁、和谐又亲爱生活的人。这群人呢是神工作的器皿，他们也是世界的希望。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路德记啊说明了爱心的真谛。这卷书当中呢，所有的人物都是正面的角色，他们都是一些蛮有爱心的人。 路德记当中流露出的有夫妻之间的爱，有父母对儿女之间的爱，有婆媳之间的爱，还有呢亲戚邻居之间的爱，还有主人和仆人之间的爱啊，有男女之间的爱，还有很重要很重要一点，神对人的爱。路德记告诉我们神怎样看顾一个孤苦的老年寡妇，神又怎样护庇一个外邦的小女子，并且借着这个小女子呢，就将爱倾倒于整个以色列国，甚至广被全世界。那除了这卷书里边充满了爱以外呢，路德记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这卷书啊突出了拣选的真理。这卷书记录了一个外邦女子路德，她是怎样蒙了拣选，成为犹太人最荣耀的王大卫之先祖的经过。摩利亚人本来呢就是罗德和他的大女儿乱伦通奸所生的子孙，所以按照申命记23:3那里这么讲，本来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啊进耶和华的会的。但是从路德记这卷书的事实呢，我们知道啊，原来即使在旧约的时代，神也没有弃绝外邦人。路德记显示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被拣选，并且呢得以在主里边合而为一。好，那我们分享过这卷书是士师时代中的沙漠当中的绿洲，是表现出爱心，是表现出突出了拣选的真理。那第四个特色是什么呢？这卷书解释了救赎真理。这卷书呢是解释救赎真理最好的一个实例了。因为路德他从苦难的境况当中转回呢，是根据至近亲属的这样一条买赎的条例。而至近亲属呢指的就是有血统关系的人。至于说买赎的意思呢，就是为了恢复原貌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是牺牲。这正是主耶稣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赎罪的最好的说明了。好，最后一个特色呢，就是路德记呢是以女性作为出发点写成的一部记录了，当中呢专门记述了女人的心事。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只有两卷书呢都是以女性的名字呢作为一个命名的分别就有路德记和以斯帖记。这路德记呢就表达了外邦人怎样呢可以蒙神的恩惠成为神的儿女，把福气带给别人。而以斯帖记呢是透过描写犹太人怎样呢蒙神的恩惠成为儿女，把福气带给人都是从呢女性的角度来去写出来的，所以感觉上是特别的亲切啊。那这就是路德记的几大特色了。那昨天呢我们请弟兄姊妹呢来去事先把路德记给看一看啊，它很短，只有4章。那现在呢我们来讲一讲这4章的分段看看呢你能不能够把它分出来。那这个路德记的分段是非常的简单，那它就是分4段。第一段呢就是第1章，那里主要记的就是拿俄米的厄运。第二段呢就是第2章，那里主要记的就是路德的殷勤。第三段呢是第3章，那里主要记录的是波亚斯的丰富。而第四段呢就是第4章，那里主要记的就是大卫的祖先。那所以你会发现呢这4段呢是根据它本来的章法来去分，而且呢每一章里边突出了一个人物。好，我们现在呢来再次的去讲一遍。那第1段是第1章，那里记着拿俄米的厄运。第2段是第2章，那里记着是路德的殷勤。 第三段呢是第三章，那里记着波亚斯的丰富。第四段是第四章，那里记的是大卫的祖先。好，从明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经文了，仔细探讨了。欢迎弟兄姊妹呢，先在明天呢我们讲说之前呢，把第一章好好的看一看。经文了，仔细探讨了，欢迎弟兄姊妹呢，先在明天呢，我们讲说之前呢，把第一章